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阿联酋计划遣返阿富汗难民，川普表态救援。美法德警告恢复制裁，伊朗重返核谈判桌。白宫敦促拨10亿对台湾军事援助，美国海军上将话积极备战。澳洲前总理将会到美国作证，揭中共经济胁迫民主国家。日本参议院选举，执政联盟失守过半数席位，石破茂遭遇领导危机。微软应付资讯安全疑虑，宣布不会有中国工程团队支援美国国防云端服务。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20号表示，他将会努力帮助那些曾经为美军提供支持的阿富汗盟友，以免阿联酋政府将他们移交给塔利班。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由移交开始，我会尽力拯救他们。他在帖文附上新闻网站 Just the News 一篇报道，该报道透露阿联酋官员准备将美国的阿富汗盟友移交给塔利班。阿联酋曾经为这些阿富汗人提供长达四年几的庇护。报道说，现在川普总统掌握着这些阿富汗人的命运，这些人因为拜登政府在2021年由阿富汗撤军而陷入困境。阿富汗撤离联盟负责人肖恩·范迪弗希望川普总统要采取行动兑现他在 Truth Social 的承诺。一位高级美国政府官员向 Just the News 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在同阿联酋进行交涉，确保美国的阿富汗盟友不会被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21号宣布，伊朗将会在这个星期五25号在伊斯坦堡和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举行核谈判，由副外长巴盖伊代表出席。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在上星期四17号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之后双方安排在这个星期五举行该谈判。咁係伊朗自從以色列同美國攻擊核設施以嚟嘅首次電話會談。伊朗國營媒體引述巴蓋伊嘅說話表示，星期五嘅核談判係副外長級別嘅會議。英國、法國同德國日前表示，如果伊朗嘅核談判冇喺夏季結束前恢復或者未產生具體成果，佢哋將會喺八月底透過快速恢復制裁機制，恢復聯合國喺2015年前对伊朗实施的所有制裁。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其中一项条款，准许签署国在伊朗违约时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这项条款将会在今年10月到期。据白宫近期声明，政府强烈敦促众议院充分考虑援助台湾10亿美元的拨款请求，帮助台湾具备可靠的自卫能力。目前众议院18号通过的法案仍然是台湾安全援助倡议所制定的5亿美元，向台湾提供新国防物资、服务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不过这并非是最终定案，因为众议院版本仍然需要参议院协调，两院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之后才会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而另一方面，中共持续派遣海军舰艇在台海和南海侵扰邻近国家和地区，引发国际关注和谴责。商业内幕15号报道，美国海军代理作战部长基尔比上将讲述了美国计划如何保持优势，同时解决长期存在的战备问题。基尔比指出，海军目前聚焦5项重点领域，包括远程攻击火力、反制中共的侦察和定位能力，和美方舰艇的末端防御，亦即是印太司令帕帕罗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时期提出的研究成果。 认为我们必须令台湾成为非常难以攻取的目标。前澳洲总理莫里森将会在这个星期三至十四号到美国国会作证，揭露中共怎样以经济手段胁迫民主国家。今次听证会是由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办，焦点是反制北京针对美国民主盟友的经济施压。除了莫里森，同场作证的还包括前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根据澳洲金融评论报，莫里森指出北京意图主导全球市场，打压竞争对手，手法包括大规模补贴生产，打压竞争者，确立主导地位。他还表示，这正是中共在关键矿产和稀土领域过去20年的做法。莫里森表示，我一向认为即使中共当局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他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也就是试图将美国由他的印太盟友中孤立，同时削弱那些对抗中共主张至关重要的联盟体系。日本星期日20号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派参政党无疑是参议院选举最大的赢家之一，对移民无声入侵警告，对减税和福利支出的承诺，都是他们赢得支持的关键。日本参议院总共有248个席位，每次选举会改选一半的席位，今次改选的议席总共125席。自民党和公民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的非改选席位之中拥有75个席位，想要在参议院维持多数，即是过半数席位，来保住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执政联盟必须在改选中赢得至少50个席位。执政联盟已经在去年10月失去了对更有权力的众议院控制权，今次参议院选举将会进一步牵动石破茂的政治命运。目前执政联盟只是获得47席，咁对首相石破茂来讲是一个沉重打击。今次参议院选举是衡量选民对石破茂政府信心的指标。石破茂的领导能力因为日本日益严重的物价危机和美国正在进行的关税谈判而受到质疑。在美国非牟利调查机构 ProPublica 透露，微软近十年来在维护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云端系统的时候所采用的数码护送制度含有重大安全风险，令到微软发言人弗兰克肖上星期五18号宣布将会确定没有中国工程团队会帮美国国防部政府云端和相关服务提供技术支援。微软设计了 Microsoft Azure Government Cloud 来服务美国政府和国防机构的敏感和机密需求，该服务的资料中心设于美国，只是限经过背景审查的美国公民直接操作，和商用的 Azure 完全隔离。而根据 ProPublica 的调查，微软为了成本和规模上的考虑，设计出数码护送制度，同样由微软全球的支援工程师参与问题处理流程，包括位于中国的中国工程师，再由美籍人员持证登录系统，实际执行工程师所提供的操作指令。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普京玩完，俄军打得太烂，捅出大窟窿，吓咗中共，美澳启动最大规模军演，川普估计五架战机在印巴冲突中被击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京完啦，俄军打得太烂，捅出大窟窿，今年的乌克兰已经筋疲力尽，俄军只是要再发动两三次大规模打击，内部危机重重的乌克兰基辅政府就有可能倒塌。经济、军事、政治危机正是从内部打击乌，乌军经过1250几日战斗已经筋疲力尽，大部分士兵都一直服役，根本没有休息时间，亦没有轮换，更加不存在退役这种事。乌军士兵一旦到前线，就是一直打到死为止，否则就会一直留守在第一线。 抛开家庭同工作，到前线打一场睇唔到胜利嘅战争。长期嘅战争、轰炸、电力同能源短缺，亦导致至少880万乌克兰平民生活喺贫困之中。除咗军工产业，其他经济体系都系一片萧条。乌嘅腐败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有权势嘅人喺后方发战争财。特别是乌的征兵部门已经成了中饱私囊的中心漩涡，给钱就可以逃避兵役，没钱就要送到顿巴斯第一线挨炸。在今年年初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不断削减对乌军援，切断对乌的情报支持，不断配合俄一直压制乌，而乌的欧洲盟友们既无法解决缺乏劳动力问题，亦无法解决武器弹药产能太低的问题，乌获得的军援越来越少，而俄军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就越来越有成效。整个乌军纸面上有60-80万军队，实际上真正有战斗力的机动部队不会超过10万人，俄军只是要在下秋攻势，可以重创乌三分一机动部队，就会造成千几公里的战线上乌军出现大规模溃败。但俄军从四月开始一直攻击到七月中下旬，仲未取得一个值得一提的大捷。在从哈尔科夫一直到顿巴斯地区，再到扎波罗热地区，130几万俄乌军队绞杀埋一齐。俄军冇夺取富皮扬斯克，亦冇夺得红军村，冇夺取恰索夫亚尔，亦冇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更冇包围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四个几月嘅总攻战役，呢啲第一线关键要塞区域，俄军一个都冇攻下。特别系喺苏梅方向，俄军发动苏梅战役，就系要让乌军南北唔可以兼顾，一系红军城崩溃，一系对苏梅进行侵扰甚至占领。但俄军北方集团司令拉平上将再次让普京失望了，呢一线咩都冇获得，反而俄军仲处于守势。俄军攻势不力嘅结果就系让乌同西方见到机会。川普同泽连斯基嘅通话标志住一个显著嘅转变，促使川普今个礼拜决定向欧洲提供价值约100亿美元嘅武器，由欧洲代乌购买。川普同小泽关系的转变，让几乎在关键时刻美国向乌提供的武器供应变得畅通无阻。对泽连斯基来说，这个无疑是他又一次死里逃生。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着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话，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吓咗中共，美澳启动最大规模军演。为加强吓咗中共的海上扩张，美澳启动最大规模军演护身军都2025，从今个月13号展开为期两个礼拜军演，共有19国4万军人参与，范围横跨几千公里。15号日本发布白皮书，直指中共是最大威胁，引起中共跳脚。与此同时，世上最大规模的汉光军演圆满落幕，震慑中共。印太地区规模最大军演护身军都13号拉开序幕，澳洲首次发射了美制造的海马斯远程火箭系统。这种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射程可以达到400公里，是美的印太盟友优先购买的武器。 澳洲军工联合实弹演习总监威尔森准将说，海马斯火箭系统将同其他武器平台协同使用，并同我们的地区伙伴合作，确保我们拥有可以保障印太地区安全、和平和稳定的战略压阻能力。美制造的海马斯是印太盟国应对中共威胁的利器。澳洲国防军联合行动司令海军中将琼斯说，演习代表着各国寻求共同的愿景，和平稳定，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同埋对国际法的遵守，同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主行动不受胁迫的区域。琼斯中将说，尽管目前还未发现中共的踪影，不过依照过往经验，相信中共会对军演进行监视。19个朋友、盟友和伙伴希望在该地区共同行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留给中共去解读。目前澳洲正是重组军队，目的是应对中共的军事扩张，而对于台海危机，正在中国访问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达明确立场。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说，在台湾议题上，我们支持维持现状，不支持任何单边行动，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护身军刀联合军演将持续近三个礼拜，范围横跨几千公里，从印度洋的圣诞岛一直延伸到澳洲东岸珊瑚海。今个月15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5防卫白皮书，点名中共是日本最主要战略威胁，不单止是对日，也是对台的前所未有最大战略威胁。白皮书说，中共加速强化核武、导弹和海空军等多项军事力量，对日本构成直接安全威胁，而中共的军事行动频繁，穿越东海、日本海和西太平洋，尤其是在所谓的第一和第二岛链之间的活跃行动，亦对日本国安造成严重影响。白皮书举例说，今年5月，中共一架直升机从侵入尖角诸岛周边日本领海的海警船上起飞，是对日本主权的公然挑衅。知名军事博主马克说，中共现在是频繁在日本周边转悠，海军又好，空军又好，无人侦察机又好，都在日本周边不断巡扰，这个让日本明确感觉到这种实在的威胁，同以前朝鲜的威胁有好大不同，之所以日本将中共列为最主要的战略威胁。川普说，估计5架战机在印巴冲突中被击落。川普礼拜五表示，在5月爆发的印度巴基斯坦冲突中，估计有5架战机被击落。川普礼拜五在白宫和多位共和党议员共进晚餐时发表上述言论，他还说，这两个国家都是真正的核国，他们却互相攻击。不过他再次强调美国的贸易施压对促成两国停战的作用。他说，我们说你们想达成贸易协议，但你们四处使用武器，甚至可能是核武，我们就不会同你们达成贸易协议。川普又说，事实上有飞机在印巴冲突中被击落，四架或五架，但他认为实际上有5架飞机被击落。川普没有在讲话中说明他指的是边方的飞机被击落。巴基斯坦声称在和印度作战中击落6架印度战机，当中包括3架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机。印度国防参谋长乔汉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证实，印度在和巴的战斗中损失战机，但表示巴声称的击落6架印战机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印亦声称击落了多架巴的飞机，巴就否认损失飞机，但承认他的空军基地遭到攻击。印巴冲突始于4月22号，当日印控制什米尔地区发生游客受袭事件，造成26人死。印将这次袭击归咎于巴， 但巴否认对此负责，并呼吁进行中立调查。在5月7日，印度开始对巴进行军事打击，称他的目标是巴境内的恐怖分子。印度当时声称有明确证据显示这些恐怖分子对4月22日袭击事件负责。印巴双方进行了几日激烈交战后，川普在5月10日宣布两国同意立即全面停火，从而结束这两个核武国家为期4日的冲突。巴政府就说美国外交介入确实促成停火，但印方就淡化美的作用。而在美对抗中共的亚洲影响力努力中，印是美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巴则是美国的一个盟友。巴政府在6月21日说计划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在协助化解印巴冲突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近日有报道说川普将访问巴，白宫在4日就表示目前没有安排这个访问的计划。
纽约曼哈顿千人大游行呼吁停止中共迫害，监控中共太空动向，美军创重大突破，左俄乌战，美爱国者抵达乌克兰，昆明南区越野车撞人群，撞烂警车被击毙，多人遇难，美将对非移民签证入境者收取签证诚信费，广东爆发新型大流行，公安捉人到医院隔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7月24日，上千名中西族裔的法轮功学员汇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反迫害大游行，呼吁解体中共，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陆持续了26年的迫害，并制止中共在西方社会的跨国镇压。游行在纽约乐团与天国乐团悠扬雄壮的旋律中开始。请看希望之声前方记者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粤语 TV 的记者林欣。我们现在位于曼哈顿唐人街，这里是美国最古老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今日上千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这里举行反迫害大游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国际知名的神韵艺术团演员亦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他们身着整齐的服装，神采飞扬，笑容灿烂，展现出修炼者的健康、善良和优雅的气质，成为全场的亮点之一。
中国的媒体把美国的媒体当作一种媒介来污蔑我们，我们在舞台上也好，或者是作为我的信仰来讲，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就像去年我们8个团演出，全球演出收到了100多个炸弹的威胁。
我们也想就是说站出来为自己所在的团体就是说发一下自己的心声，然后同时也是因为这是720的反迫害的一个游行，我们作为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大法小弟子，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来参加这个游行，然后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同时也我们也觉得很自豪。
今天中共可以把手伸到我们的身上，下一秒你不知道他的手会伸到哪一个团体身上，所以我也希望不管是美国民众也好，还是中共对我们的抹黑也好，我们都希望亲身站在这里，让民众真的亲身的跟我们近距离接触，看到法轮大法修炼者和神韵演员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
其实挺感谢美国政府能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因为毕竟在中国那边被中共那么大一个国家政府来欺压的一群人来说，真是挺不容易的，能给我们在这里一个就是说落脚之地吧，一个庇护所，其实我们很感谢美国的政府。
为什么要这样隆重的举行游行，就是要反迫害神韵艺术团那些世界一流的演奏家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天国乐团，发出最强音，为这种反迫害大声疾呼，这个而且呢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啊，文化的崩溃，道德的崩溃，法轮功学员坚持的精神非常令我感动，共同反抗中共的暴政，将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
So in 2001, I went to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and I wanted to appeal to help stop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n China 26 years ago. And the persecution is still happening. But when I was there, it had just started. And the police, they arrested me within 30 seconds of holding the banner on Tiananmen Square. The banner just said, truth, compassion, tolerance, Chen Shanren. And they took me to, I was locked in a basement prison cell.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姥姥流离失所，我妈妈呢被抓了。我特别想念他们，每天晚上呢，我就在被子里面偷偷哭，眼泪把被子都打湿了。我小学有一个同学，他妈妈也是修炼法轮功的。有一天呢，他大概也是差不多我妈妈被抓之后不久吧，也是警察上门呢，把那个同学的妈妈也抓走了。过了一个星期，就把他迫害死了。那时候他儿子才也就八岁左右吧，就没有妈妈了。
我是戴志珍，今日好高兴，嚟到曼哈顿现场参加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嘅游行活动。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5月5日一致通过咗法轮功保护法案。呢个法案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同埋协助活摘器官嘅人员实施制裁。我觉得我哋大法弟子应该做嘅事系要令全世界知道中共嘅邪恶。如果世界都知道咗中共嘅邪恶，邪恶就冇生存下去嘅理由。
1999年7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咗全国性嘅镇压法轮功运动。法轮功系植根于真善忍理念嘅修炼法门，一夜之间，几百万名和平嘅修炼者被视为国家嘅敌人。26年嚟，无数家庭被拆散、被洗劫，信仰遭到史无前例嘅持续打压。今日，中共更将残酷嘅迫害手段延伸至其他群体同西方社会。据法轮大法资讯中心统计，自2024年3月以嚟，中共喺全球对法轮功嘅匿名暴力威胁事件高达154宗，其中喺对神韵艺术团、神韵演出嘅剧院、法轮功学员以及支援法轮功嘅各国政府官员发出嘅匿名暴力威胁中，包括炸弹袭击、枪击、性侵、谋杀、网络攻击等。纽约系中共攻击神韵嘅重中之重。不过，2025年3月26日至4月13日，神韵喺纽约林肯中心嘅18场演出，场场爆满。
Now, Shen Yun is a wonderful example of an organization that has been helping Western society and Americans understand what true Chinese culture is. For that, they have been attacked and targeted in America. It has to stop because people are speaking up and they're saying, no, we love Shen Yun and we love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we don't want this persecution to happen here either. We want it to stop in China. Use their brains and think for themselves instead of just reading an article or reading a headline and thinking that that is the truth. And we love it to see it.
为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承诺将联手持续向乌克兰基辅提供长期所需要的先进武器和弹药，而部分爱国者导弹已经在运往乌克兰途中。同时，美国卫星首度完整揭露中共最新光学遥测卫星实践26日的在轨构造与位置，清晰度惊人。对监控中共太空地球轨道上的战略情势，美国又领先了世界一步。根据最新数据，在过去3个月来，俄军持续推进，目前俄控区面积已经占到乌克兰领土的1/5。7月16日，俄罗斯再次出动数百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丧生，累积近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愤怒表示，乌克兰将会做出回应。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有效地摧毁射向乌克兰的导弹。川普最新回答记者采访时透露，第一批爱国者导弹已经在运往乌克兰途中，他们从德国运过来，再由德国替换。川普近期多次公开表达对普京的不满，他表示，我没有放弃普京，但我对他很失望。我想停止俄乌战争带来的杀戮， 这个就是我的立场。不过路透社援引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的话讲，普京并没有将川普的制裁威胁当回事。川普宣布二级关税制裁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的第二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在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重申中俄所谓的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并承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彼此加强支持。专家认为，随着美俄美中关系恶化，美欧关系将得到改善，从而联手威胁中共。台湾国家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博士说，川普同俄罗斯的关系的负面发展当然亦会令美国同欧盟的关系获得改善，加剧美中关系的恶化。美国同欧盟主要的这些国家所形成的北约，强化跨足印太地区的这种行动来威胁中共。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军方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驻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丘，这个礼拜在德国威斯巴登举行的首届美陆军欧洲陆地会议上，曾向俄罗斯发出挑战，表示必要时北约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攻下俄军重兵把守的加里宁格勒地区。加里宁格勒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这一地区阔约75公里，四面被北约成员国围绕。而近日根据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商业卫星公司近日公布一张好似水晶一样清晰的轨道影像，首度完整揭露中国最新光学遥测卫星实践26号的在轨构造与位置。MESA 情报美国政府业务总经理赫赫形容说，这张影像的解析度对太空态势感知来讲是革命性的。他指出，能够如此清晰地拍摄到中共最新一代的光学侦测卫星，标志着卫星对卫星观测进入了全新纪录。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的高级指挥官透露，在太空中发现了中共的太空前斗，令美军惊醒中共的太空武器化进程。美国太空作战部长萨尔兹曼表示，美国政府高层在国家安全策略中缺乏对太空安全政策的关注，这个限制了太空部队快速发现以应对当今威胁的能力，特别是来自中共日益增强的太空力量的威胁。而这项太空监测技术象征美国已经迈入解析度革命的新阶段，对中共的太空的威胁有了进一步的压制，美军再次成为地球轨道上战略监控情势的领军者。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保精选纯天然成分，比如印度鼠米至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之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7月20号网传云南昆明市中心一名男子开着坦克300连撞多名行人和骑手，随后将追捕的警车撞烂，最后特警开枪将其击毙。当日网上传出大量影片显示，在昆明市中心的金马碧鸡坊附近，一辆蓝色越野 SUV 坦克300高速闯过红灯，将多名行人和多辆单车撞飞，地上到处都是遇难者和受伤者和单车的零碎部件，显示冲撞力度非常大。当地网民爆料，有700-800人被撞倒，5人遇难。肇事车辆撞人之后掉头逃往北市区，并疯狂冲撞前来围堵的警车，甚至将一辆警车迎面撞到报废。随后特警在普吉路将肇事车截住， 对司机连开四枪，将其击毙。川普政府推出的大移美法案日前正式生效，其中有条文规定，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签证入境者需要缴纳至少250美元的签证诚信费，相关措施的具体实施日期仍在等定。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入境美国的游客 H1B 工作签证、商务与留学签证申请者都需要支付签证费用之外的签证诚信费。根据法律条文规定，在美国2025财年，亦就是今年的9月30号之前，签证诚信费至少为250美元。但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未来有权力将费用定得更高。据悉，这笔费用在签证核发时缴交，因此被拒签证将不会被收取这笔费用。在符合签证诚信要求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取回这笔款项。规定指出，申请人必须遵守包括不得从事未经授权的工作、不得逾期停留超过5日等条款，退款将在签证到期后进行。目前不知道新措施实施的日期。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指出，在征收签证诚信费之前需要跨部会协商，不过有猜测认为最迟在2026年之前美国会开始实施这个措施。该规定预计会作为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签证要求之一。另外，大移美法案还会将入境时使用的 I94 表格费用由6美元增加至24美元。任何提交 I94 入境者与离境表格者都需要支付这项费用。继大流行期间使用隔离封城政策之后，中共政府再次悄然以类似手段应对新兴传染病。日前广东疾控中心公布，佛山等地基孔肯亚热病情10日内确诊上千人，传播来源是蚊叮咬。民间表示，政府的数据公开极为缓慢，存在延迟通报，在疫情失控的情况下又有公安上门捉人隔离的情况出现。直至19号，中共环球网话，佛山等地已经有1193人确诊。佛山政府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呼吁迅速降低蚊虫密度，掀起所谓爱国卫生运动。佛山当地居民17号表示，8号政府部门已经发现疫情，11号才开始要求某商场暂停举办活动，又推迟15日才对外通报新增478病例。如果更早加强防控，不瞒报疫情，当时不会有好多人都不知情。广东居民说，从8号发现到15号通报，时隔7日，明显违背传染病防治法要求的24小时。在公告出来之前，当地人就有传闻，有同事说已经拖了几日了，越来越严重。更有网友说，在他社交圈里面就已经有好多人感染了基孔肯亚热，感觉疫情严重。亦有人说，乐松医院15号当日已经住满人。基孔肯亚热是病毒性传染病，同登革热是近亲，主要来自花斑蚊叮咬传播，不会人传人，潜伏期3到7日。目前缺乏防治方法与特效药。有佛山女患者发布社媒贴文说，6号开始出现手脚零星红疹和关节痛，7号去了医院，医生说她是急性荨麻疹，9号复诊仍然说荨麻疹，到了10号才被确认为基孔肯亚热。虽然疾控中心通报该病情不会人传人，但仍有公安上门捉人的情况出现。广东某患者丈夫证实，妻子得了基孔肯亚热，被直接送到医院隔离。亦有患者说，隔离医院现在都住满了。还有顺德的患者四面八方好运来发帖说，自己已经痊愈了，18号又被三名警察捉了去隔离医院隔离，医好了还被强制捉来住院，然后还要自己付住院费。 质疑强迫一个健康的人住院是不是在浪费医疗资源。大陆网友透露，目前广东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同步流传，一个人有可能同时感染两种病毒。浙江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警告说，基孔肯亚热现在非常危险，原因是现在正是高温和暴雨并存的天气，等于是蚊的狂欢节，骑楼的积水盆就是蚊的繁殖场所。他鼓励居民翻盆倒灌倒积水，室内水养植物3到5日必须换水，同时积极灭蚊，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露出皮肤，而且喷洒驱蚊液体，少去草丛、树荫等地，防止成为蚊叮咬的对象。
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多伦多集会呼吁制止中共跨国镇压。原中毒病童家长抗议示威，中共出动警察捉人，引发暴动。ICE 扩大目标范围，将逮捕非刑事非法移民。石破茂联盟输了参议院，日本选举对美日贸易谈判造成阻碍。青陨石月蓄意制造紧张，南韩检方逮捕无人机司令后性情羁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今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形式举行反迫害活动。请看本台记者从加拿大发来的现场报道。
当天的活动主题是呼吁制止中共在海外的新一轮跨国镇压，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打压，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声援4.49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这项长城活动现场，学员们手持各式横幅，表达诉求，希望更多人借此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我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雨明。下午4点，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多个路段拉起横幅，筑成真相长城，向世人们传递法轮功的真相，同时呼吁加拿大政府和各界民众关注这场在中国发生了26年的持续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共同抵制中共的暴政，停止迫害法轮功。
所有人都知道，我妈妈在修炼前身体不好，经常吃药，修炼以后她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疾病都痊愈了，因为身体有力气了，所以干活也不累了，家里的老人都是妈妈来照顾，家人邻居都夸我妈妈孝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至今仍在遭受中共的迫害。我妈妈现在被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多年来我妈妈至少遭受了7次绑架，2次非法劳教，还有1次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多年来中共的迫害让我们全家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今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正义和良知这一面，为法轮功发声。我希望外界关注我妈妈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也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对全体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还我们一个公道。
我们全家1996年，也就是我4岁的时候开始修炼，修炼了以后我们全家身心受益，但是1999年这720，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那一年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从那以后我们家就遭受了来自4面8方的压力。首先是我的父亲，他原先在管理岗位工作，自从迫害开始之后，他就被迫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做检讨，而且被下放到了基层。我们居委会还有其他的很多人都持续地强迫我们放弃信仰，让我们把书都交上去，而且还派人监视我们。我自己呢，我在学校也受到了很多很多来自老师同学的一些歧视，和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排斥，所以我的压力也是很大。但是尽管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 因为我们相信信仰真善人没有错，我们做好人没有错，我们从大法中身心受益，这个信仰对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相信会有一天我会还我们一个清白。所以即使是中共一直在对大法弟子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信仰，并且尽可能的向周围的世人讲清真相。在当今的形势下，中共的本质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法轮功真相，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事实，维护人们的信仰自由，让呼吁中共尽快停止这场迫害。
我今天呢来到这活动的现场来支持法轮大法的真相长城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到这儿呢，我能感觉到法轮功的学员和我在国内了解到的完全不一样。国内的话是被污名化的一个邪教，但是在这儿我能感觉到一个他们真善忍的这样一个真性情啊，我是感到我非常的喜欢和他们接触啊，我感觉他们很 nice。 我们都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啊，即使在国外逃出中国那个牢笼以后，我们也会有跨境镇压这样的压力。跨境镇压这个事情首先就是违法的，既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所在国的当地的一个法律，违反了人权法、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普世价值的法律，它都违反了。我在活动现场呢，其实就是可以根据在现场的氛围，就让我打破这种对中共跨国镇压的这样的一个恐惧，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我也希望能够海外的中国人，包括国内的中国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反对中共的暴政，去传播真相，去传播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啊，他们活摘器官，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话进行非常残忍的不人道的这样的一个打压，那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罪行，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都应该去做的事情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自己心里的这个中共给我们编织的这样一个恐惧的牢笼。
我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目前在多伦多上学。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是在中共的错误宣传下，曾经对法轮功群体有过一些偏见。但是自从我来到海外，接触到真实的信息以后，我才发现法轮功其实是一个坚持真善忍的和平的群体，但是呢，中共依然对法轮功成员进行残忍的迫害，甚至活摘器官等等。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想呼吁更多的像我和我一样曾经不明真相的人，能够一起的去更多的关注、直面真相。然后共同的反抗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晚上7:30，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中领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呼吁更多的世人站出来，共同抵制这场迫害。1999年7月20号，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以法轮功真善忍原则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同，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共产党员等为理由，下令镇压法轮功。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6年来，至少52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遭受酷刑折磨。自2024年以来，中共通过媒体战、法律战等方式，在海外升级迫害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推进跨国镇压。晚上8点，在多伦多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开始烛光夜祷活动。他们的胸前放着被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照片的花圈，向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表达追思。舒缓而悲壮的音乐声飘扬在夜空当中，场面庄严肃穆。过往的行人放慢脚步，来往的车辆放慢速度，有的干脆停车静静观看，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26年来，全球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揭露迫害，唤醒良知。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正信与善良坚韧的胸怀，也感动了世人，获得了各界明白真相民众的感佩和赞许。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多伦多采访报道。 甘肃省官方主导的天水幼儿园原中毒案调查报告7月20号晚上公布，指全案是幼儿园厨师以颜料为餐点掩饰所致，同周边环境无关。元方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甘肃省疾控中心等负有责任，全案6人被捕，17人被调查。天水市委书记、市长亦被立案问责。一向以用镇压来解决问题的中共官方，这次为什么突然都有出来讲话呢？自媒体人老登20号在 X 上爆料，应该是当地时间19号晚上10点左右，在甘肃省天水市墨迹区政府门口和住宅区揭石公馆门口，大批原中毒病童的家长在街头抗议示威，遭到中共警察暴力镇压，多名病童的家长被捉走，引发市民暴动，愤怒的人群高举拳头齐声大嗌，落台落台，声音响彻天空，连绵不断。7月20号下午4点58分，中共央视亦出来报道，报道说甘肃疾控中心严重违反操作规程，检测人员7月2号至3号在检测揭石培森幼儿园的幼儿和教职员工共267份血液样本的时候，将检测样本震荡摇匀后静置时间过长达2个钟头40分钟，导致出现血浆和血细胞分层，取样的时候未摇匀，只是拿了上层血浆进行检测，导致检测结果和实际值出现巨大差异。有网友愤怒地表示，甘肃政府和医院合在一起骗家长，这个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杰作。中共央视这个是看到国内外舆论哗然，压不住先报道出来的。针对之前民众普遍质疑的环境污染，特别是周边工厂排放可能是原中毒主因的讲法，调查报告明确予以否定。甘肃省官方报告认定，原中毒的直接原因是揭石培森幼儿园的朱姓园长、李姓投资人以及文姓、何姓、牛姓、安姓等厨师共6人涉嫌从网上购买不可食用的彩绘颜料，稀释之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导致幼儿园的小孩子和教职员工血源异常。现在这6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另有2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3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仍然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报道还提及，这次调查中共计17人因为这个案件以及被查出的其他问题被立案被审查调查，包括墨迹区教育局长、市场监管局长、甘肃省疾控中心多名负责人以及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多名负责人等。此外，更高级别的问责亦已经启动，甘肃省纪委、监委针对上述问题背后的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失职失责问题，已经对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天水市委、天水市政府、天水市墨迹区委、墨迹区政府等单位启动问责调查程序。天水市委书记、天水市长、甘肃省卫健委副主任、甘肃省疾控局长等10名官员已经被立案问责。外界认为中共对中国人的轻视有目共睹，这个是看事情闹大了，开始找替罪羊了。有网友表示，中共老百姓的命不值钱，甘肃人食盐，北京人食李，湖南人食鸽，杭州人食粪，各方面不能够食的都差不多食齐了，等到老百姓的耐性耗尽了，就是中共被推翻倒台的日子。
华府剧本揭露美国怎样应对中国进入后中共时代。在现在孟晋全、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时候，中共政权亦已经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冧荡。有不少人非常之担心，这么大的中国，中共一旦垮台，社会乱了怎么办呢？其实美国早就有了处理的方案。我们在7月18号的节目中 曾经提到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16号发出的一份报告，目的是为美国应付中共跨台做准备。现在这份由余茂春主笔的报告的详细内容已经出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份报告是怎样从多个领域探讨中共崩溃之后，国际社会将怎样援助中国。报告认为，中共国现在经济下滑，青年失业率高企，房地产泡沫破裂，人口老化危机，内部腐败和人心涣散等内忧，外加所谓一带一路受挫，西方脱欧等外患，金融风险很可能波及全球，这些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中共可能突然崩溃，而美国已经为此准备了详细应付的方案。目标就是协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而不是接管中国。这份报告中强调，美国应对计划强调快速反应和多边合作，而不是军事占领。中共跨台之后，美国将派 CIA 和花名叫做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进入关键地区，模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协助抗战的模式，协助临时政府稳定局势，保护电厂、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和少数民族、宗教团体或改革派合作。首要任务是通过特种作战、禁飞区和安全区控制核武，防止落入极端分子或中共残余分子的手里边，同时关闭共军的生物武器设施，防止灾难性后果。报告指出，在初步稳定局势、控制关键战略风险的同时，美国总应该协助保障中国社会重建基本人权和秩序，特别是保护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意见人士等易受中共迫害的群体。而美国的盟友亦要承担相应的分工，日本提供经济援助，澳洲负责人道救援，南韩防范北韩乱局，北约监控俄罗斯。报告还提出分区接触策略，支持新疆、西藏或广东等地的地方自治，防止新极权崛起。美国还将协助建立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教育和司法体系，推动自由社会转型，通过空军、海军设立禁飞区，防范俄罗斯、伊朗或中共残余势力干扰。为推动民主转型，报告还提出五大民主工程。首先，建立独立媒体，打破中共审查，给民众自由表达。其次，恢复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促进社会稳定。第三，废除洗脑教育和党控法院，确保司法独立。第四，取消宗教限制，归还寺庙、教堂财产，欢迎流亡宗教领袖回国。最后，协助过渡政府，并通过由各阶层代表参与的立宪大会起草制定新宪法，保障多党竞选和人权。这一条尤其重要，中共的宪法是为党服务，必须重写。新宪法要保障言论、信仰、选举自由，经公开辩论和全民公投生效，预计一年完成，重建国家精神，实现主权在民。报告强调，美国应以顾问身份联合国际社会，防止极权复辟，转型可能需十年以上，但方向必须正确，而且美军和台湾、日本、联合国等组成多边联盟，任务完成之后要快速撤离，不长期驻扎。为处理中共暴政历史，报告还提出借鉴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模式，成立真相委员会，公开酷刑记录等档案，举行听证会，给受害者诉说，加害者认责，为六四事件、法轮功受害者等提供赔偿、道歉，建纪念碑，将暴政写入教科书，避免翻篇或报复，促进社会团结。这份报告表明，中共跨台并非遥不可及，美国已准备好剧本，协助中国走向民主自由，从稳定局势到民主重建、历史清算与制宪，每一步都展现了没了中共的中国可能实现的蓝图。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